生命水流表，我还是简单再交通另外一点。
等一下我要录音。
因为刚才姊妹有提到那个开眼哈，还有看见我们自己的情况哈，我们从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就可以看见，在他还未看见祸灾我灭亡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被神用了，神的启示话语默示就已经给他了。可是因为神要他有一个自己的光景，是被带到这种情况的，所以神并不是只有给他话，而且要改变他。所以在第六章里面特别说，他能够看见天上的君王降临，第一幕就是地上的王要下宝座，那一年就是乌西亚王崩，就是地上最好的王、最好的人、最好的依靠全部都剥夺了，这时候天上的宝座才会下来。我们在回应到我们的生命路程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见我们自己不管好或坏都要下宝座，我们是不会看到天上的宝座降下来。你在看天上宝座降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天使萨拉夫他是遮脸的、遮手的、遮脚的，这些都不随意行动，都不敢出头，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没有人敢出头，也不能出头。而且那时候以赛亚说我祸灾了，我必灭亡怎么样，你去看他这个回应。其实如果他的里面，我说以赛亚如果他的里面不清洁的话，神也很难用他了。但是神用他，那时候他才更深的看见自己有罪，而那个时候之前神已经用他传讲信息给以色列百姓了。他看见自己有罪的时候，那时候天使才拿那个炭火洁净他，洁净他之后，他才开始有第二个灵里面的属性来开始服侍。你去看这一幕，你再看他回到新约里面也是一样的。比如说十二个门徒为什么要有3年多的学习，而且那个即使神不能用他们，那个神不能用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被神用有没有很大的果效？有。那时候主耶稣不是差遣他们两个就传福音吗？那他们回来说很欢喜快乐，说鬼也附了我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讲怎么样子，很多果效。但是主也没多说什么，说你们跟我暗暗的到旷野休息，因为那时候圣灵也还没降下来，而且门徒的生命中是纠葛在里面的，他们是常常彼此争论谁伟大。那你想哦，这个争论谁伟大这么严重的事情，看起来没什么，但是很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彼此不服嘛，彼此都你用脚踢我用脚踢你嘛。主耶稣最后一幕为什么为他们洗脚？脚是要走路的，脚是要奔向神的国度，不是拿来踢的，不是拿来争论谁伟大，要接近他们。那你再看哦，他们彼此争论谁伟大的时候，如果那个时候他们从山上一下来的时候，那门徒们鬼赶不出去。我是觉得最简单的道理，如果那时候谁赶得出去，谁就是老大的。你们属乎肉体的时候，鬼怎么可以赶得出去呢？所以他们那时候鬼赶不出去是被保守住的。因为如果你那个一有恩赐的话，一显明你是可以的，其他不可以，那很自然的，彼得就是老大，谁就是老大。所以你去看这些过程中，其实主耶稣跟他们互动的过程中一直在显明他们的光景，显他们的生命是老旧的，属乎自己的。他们唯一还可以被称许是他们至少有一个心一直跟随，一直跟随。所以神不能对这样寻找的人亏欠，寻找一定要给他寻见，叩门要给他开门。所以在慢慢的过程当中，你看还要经过了这3年半之后，还要40天经历另外一个属灵上面的开启，复活的生命。40天主突然出现，突然消失，突然出现，突然消失，要让他们熟悉什么叫做复活的生命，不会被地上给捆绑住，也不会在物质当中打转，之后还要去等候圣灵降临。有时候用彼得当例子，你看到、圣灵降临之后，主耶稣最后一段话留给门徒的就是去使万民做的门徒嘛。甚至在圣灵降临的主耶稣升天最后一次讲的时候，就是要等候圣灵降临，然后开始传福音到地极。跟门徒有没有这样做？没有啊，一个都没有啊。他们就是窝在他们的犹太的区域里面嘛，然后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建立他们整个耶路撒冷的整个教会。外邦教会他是走不出去的。你看他连要走出去，神还得再另外给他一个从天上降下来一块布，还要再一次给他提醒，那给他拆掉他里面那种犹太人自以为义的那种捷径，
还3次降
他。对，而且如果神不降那一块的话，我跟你讲，就算彼得同意，他旁边的犹太人也不同意啦。他还不是挨个一个去跟他们解释说，因为我去是神降的那块布告诉我，他们也是义人，而且 当彼得在讲到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了。你看彼得去哥尼流家说第一句话讲什么？兄台，你们叫我来这边做什么？你不这个回答不是很奇怪吗？这个你问兄台，你向我来这边干什么？那这哥尼流才说主已经向我显现了，要我们仔细听你讲。啊，他一开口圣灵就降临，所以彼得也不能不讲啊。但我要讲是说，彼得这个整个光景，就是他是在他自己的犹太人自以为义的光景中，其实没有真正走出来，是没有的。你再从加太书去看，你就发现了，他虽然到安提亚教会去，然后跟外邦人一起吃饭，然后从耶路撒冷来的雅各那边来的弟兄们一来的时候，他不是起来吗？立刻分开假装吗？然后说巴拿巴也跟他一样，你就知道在我们里面的老自己有多深。然后神要怎么样把他带到一个破碎，让他成全，在他的里面被翻转过来。三年半的话还没有，经历的复活还没有，圣灵降临的还没有，到后面还有很长的年日在训练，在改变他的生命。那既是这样的话，一个基督徒这个生命的道路不是我们想的那样，
是一生要学
一生的道路，这是一生的道路，
一生的破碎。
是，但是我们回到实际的问题是我们肯吗？我们很多时候是越信越老油条啦，越信越会散嘛，越信越会钻嘛，那有些东西对付生命的东西不对付就跳掉了啊。
有的时候他说越属灵那个越深越难拔、
啊、那越深。那个我常常讲个比喻，就是我们藏在里面的九尾狐狸嘛，藏得很深嘛。那一线出来的话拉出来就打，那就制止他，那我们要同意啊。啊、不然有时候你像刚刚藏得那么深，那你年纪越来越长，然后时间越流失越多，里面老自己越来越强大，到最后是不可一世哦，没有人敢动哦，也不能动哦。
越老就越固执，越老旧。
人家圣经里面讲的，
对，
圣经讲的老哦，是荣耀的，是尊荣的，白发是一个尊荣的。人家那个老不是讲肉体的衰老，是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，那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。
是，
你在蒙恩，你就算年长了，你还是里面有基督活泼的生命啊，还是可以成就神的旨意啊，而不是变越老越化石一样，化那个人不能动，那拦阻别人，你要卡在那个地方，那不是绊倒别人吗？啊，那个都是因为他在蒙恩的过程中有些点，他并不愿意下宝座，不让神治错。所以他越巩固到最后形成不可一世，自己的一个宗派都出来了。小一点他自己就是分门结党嘛，大一点一群人跟着，那不就是宗派嘛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交通这个宗派的问题。宗派其实就是他有他很多的坚持，有很多他历史上面的一个过程，但是那个东西有他历史上面的某些需要点，但是过了之后就要过了，你不能那个东西霸占。我举一个例子哦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是那个路德宗的啦。路德宗的里面他自己讲啊，那个路德自己讲的一段话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圣愿路德的名字永远消失在历史里，只愿基督的名被高举。他自己对他的教派一手创立的教派讲说，他的名字不重要，基督耶稣的名字才重要，而他的教派不要成为一个教派，要在历史的洪流中就消失掉了，只要基督被高举就好了。可是历史上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，他就算有心愿这样，可是底下的人一派又一派传承越来越庞大，形成了他的一个宗派的墙，无形的墙就立起来。所以其实宗派就是人在基督之外另有高举嘛，这个就是宗派啊。所以你去看这些，现在你就会发现说，小到一个人他是自己做宝座，然后分门结党，他不自觉；大到一个宗派，他建立自己的基督教的王国，然后可能跟人家也不交通，甚至里面有很多宗派错误的坚持跟错误的东西混杂在里面。我们讲这些东西，我们再强调一点，所有宗派不会说都讲错的啦，异端也不会都讲错的啦。
嗯，对，
它是对的跟错的混在一起嘛。那我跟你讲，这一瓶水有 100cc 啦，只要有一滴是致命的，你还是不能喝啊，懂的意思吗？就算今天异端跟你讲 99% 都是对的，但是他有一点否认了基督，那一点就足以致命嘛，那这个东西就不能喝啊。可是今天我们如果看外面觉得、哎、不错啊，他们很大被祝福啊，他们有很多恩赐，他们有很多上帝的恩典什么这些，问题是他里面对神的认识，对真理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毒素，就一滴就夺命了。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跟异端会切得那么的绝对，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是你信了也不会得救。那至于宗派我们要分辨，因为有一些宗派是在历史上面曾经一度时间给他们祝福。那我以前常常讲说，一个人的优点在另外一面就是缺点，你宗派有优点也有缺点，所以你怎么去坚持那个东西呢？比如说我们的优点，假设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，可是我很爱干净的话，可能在人家眼中是洁癖哦。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弟兄家哈，哦，那个东西我们去一次也不太敢去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就外面还要讲，还要先洗过什么的，然后要弄得看地上都不能有任何的灰尘跟掉头发，啊，大家进去都紧张兮兮，然后看自己地上没掉头发，他是爱干净到这种程度，那谁敢去他们家？但是对他个人讲是没有什么，是习惯了嘛，所以他的优点可能另外一面就是缺点，而且那一个优点可能是另外一种瑕疵。所以宗派里面也是一样，某些宗派他曾经被神祝福，有那个时代背景的需要。尼托神弟兄讲的，他自己讲的，他说第一代是祝福，第二代是组织，第三代就是堕落，富不过三代。宗派也一样，第一代大家爱主追求，然后慢慢建立了这个信仰上面的追求，这个祝福，神祝福，得救人数加进来，慢慢的变成组织了，有架构，有他的文化，有他的坚持，有他的信念，那慢慢到第三代就堕落了。那你看这个现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啊，你再回头看都是这个样子啊。很多宗派不都是这样吗？都是祝福，然后组织之后就堕落，啊，是怎么办？拆毁啊！你看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把耶路撒冷拆毁。你不拆毁，这些人也走不出来啊！一拆毁，福音才开始真正的爆炸，整个传道开始往一路上往外面全部出去。你不拆毁，他们这当然不会走出来的。所以你去看神在做事，跟我们想的真的是不一样。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慢慢的在经历中，在追求中要被神给点的。有一个点过了，两个点过了，三个点过了，你被暴露的神就把它缠裹。拿掉，拆毁建造，拆毁建造，重复性的，到最后你越来越属神，活出一种基督的生命，就不会有那种建立自己的王国，坐在自己的宗教宝座，然后挡住别人。那这个东西是在基督身上缩小来看，每个基督徒都是要走这条路的，你不可能信主信到最后挡在别人面前嘛。那肉体大的话是挡住是进不去的。
我也想到说，其实我面前
有一个例子哦，对跟错不是我们说了算，是神说了算。
嗯，
神要驴子开口，驴子不能跟神抢嘴说，哦，我是驴，我怎么说人话？神说你可以说，你就可以说。所以对跟错不是我们的认定了。那一个人被祝福，一个宗派被祝福，一定有他时代的背景跟需要，因为神有时候也越过人的软弱跟错误来祝福其他的人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，传福音给我的人，他其实不怎么传的，他只是看我在修道，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到教会，说好啊，啊，然后就有一次我到教会，我又到会教堂去，我也到佛堂去，啊，那我叫佛堂去，他就很不高兴，就说你去佛堂那就不要来教会了，有这样子传福音的吗？没有吧，因为我又不是基督徒，而且我在之前我都在吃斋啊。那他讲说，欸，你到教堂去，如果到佛堂不要到教堂来，啊，他这句话就把我打醒了。啊，不是，绝对不是他讲对了，是神工作做对了。
嗯，
神越过他错误的模式嘛，或者他错误的方式，然后让我听这句话的时候，反而听到神要给我提醒的。所以神，因为他太爱每个人了，有时候不是我们对啦，有时候我们强迫神也会顺一下啦，但是这个顺一下我们很注意啊。所以为什么他提醒弟兄姊妹说，神听你的祷告不代表你是神喜悦的人哦，你千万
对
你先不要把它搞在一起哦。
对，
比如说你说一个人很爱神，但是他不代表他真理是对的，哦，这是两回事哦。他很爱神的话，他搞不好是在抓瑕疵，或者他不得不很爱神，可是他真理可能很多东西是没有被开启的，这是两回事。所以我们从这面来看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一个基督徒真的需要，你要爱神，也要在真理中来被洁净啊，慢慢的，然后我们里面有不属神的东西，愿意下宝座被拿掉，这样子才不会自己走到最后自己一个人的宗派。 或一大群人崇拜，你看我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是躲在洞里面不出来的，很多哦，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少哦。有些家庭在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不聚会了啊，一个人也不聚会，两个人也不聚会，都有啊。其实像流离在外面不再过教会生活的人是
大多数人
那
也不是他，这个其实也不是他们的错，你们教
是两个问题都可能存在，一方面是教会上带领上面已经失去了生命
嘛，
对，
他觉得去那边好好空
洞啊。我也常常问我自己的，如果今天我去一个这个地方又不传讲真理，又没有生命，又没有真爱，
啊、
你问我，我也去，我也不要去啦。
啊、对、啊，
对，我也会这样子，我也，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东西还要再寻求啦。我不想去之后，我们怎么等候，怎么寻求，跟一群亲心爱主一起追求、
嗯
啊，这个还是重要的。但是我要讲的另外，有一些人他是极其敏感的，他救生命太大了。有时候他跌倒，那你就觉得傻眼了。我举这些现象都是我曾经经历的，比如说曾经有人来了慕道友，那、啊、我们关心他其实是很简单，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大概来了半年了，那脸都很愁苦啊。有时只是劝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不喜乐一点？可以喜乐一点啊。”从此他就不来教会了，因为觉得很难理解。那后来去了解才说，因为圣牧师说他很愁苦。其实我也不是这意思啊，
也不是定他的罪、
啊、对，也不是定他罪啊。
但
你怎么说哈、哦，就是很难。比如说，还曾经有人也是到教会来的，然后我只是关心他说：“哎，好久没看到你哦。”啊，从此他又不来了。我真的是真的好久没看到你啊。啊，他意思是说，牧师意思是说我好像都没有在聚会。
对。
那、啊、你没在聚会也是事实嘛？
很难讲话。
对，很难讲话。
就不要讲
了。啊，后来，
不要讲也不行。
后来
我是觉得说，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哈，你就自然一点就好。
教会好冷淡哦，都
没
关心我。
对对对，你可以讲就讲，不能讲就你如果那时候没感动是安静就好了。那、啊、我觉得有些东西哈、哦，我再举这个例子，你再仔细体会哦。有一次我们教会的门训课在上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好多年没有回来，他回来了。他、啊、那一天也聚会，他在下午的门训，那他在交通就说都没有人来关心我，对对，都没有人关心，教会没有爱。然后我就立刻回答说没有，你误会了哦。如果说你今天讲牧师没有关心，牧师没有爱，我还承认是我们问题嘛。你讲教会那没有，教会就某某人，人家都一直在关心，某某人很热忱，某某人怎么样？那原因出在，原因是出在你自己。你是不应该让人家关心的，那你讲，你想看看哦，你如果自己退，然后人家关心你一次两次，我热脸能贴你几次冷屁股？我第三次我被拒绝了之后，可能那时候只是放在祷告中嘛，那久了之后当然就不可能再跟你互动了、啊。
我们也觉得就怕太关心他，
所以那个姊妹说没人关心他，说你这个是你的想法，这不是事实。那因为你也塑造出的一种状况是你不让人家关心。不是人家不关心你，所以再回头来，你这样一讲定大家的罪，我觉得这样不太好，所以我就立刻做一个澄清。那我是觉得说，因为我们人真的是极其软弱的，你有时候想看看圣经讲说，压伤的芦苇，它不折断；江场的灯火，它不吹灭。问题是你没有吹灭，你走过去它是熄火的，那、啊、你走过去风一吹它就断掉了，你都还没有碰到就断掉了，你就脆弱到这种地步。你知道芦苇哈、哦，它是中空的。它很细长，它风一吹，它都压伤，它就倒了。那就是讲什么？里面没有基督的生命，里面没有分量。如果你今天有分量，有基督的生命，你不是芦苇，你是柱子啊，挺在天地之间，为神做见证的。那些话进来根本就不干扰你啊。他讲错话，感谢为他遮盖就好了。那他讲错话提醒你，不要跟他一样，那不是感谢主吗？所以你里面有基督生命，这些东西其实都很轻啊。不会在那个点上打撞，可是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把那个很轻的东西弄得那么重，那一个小问题，一个小小的点上就开始纠葛，他过不去，然后埋怨神，他跟着过不去。当然我觉得主耶稣也讲了，这个绊倒人是免不了的，然后绊倒人有祸的，那你我就觉得就顺着神的带领就好了，就不用太在一个点上面强求了。要不然回到我们身上，反正一个基督徒在蒙恩，他要效法主，他被光照，他要真的上路。那所以如果我们所坚持的不能带进永恒，那你不要坚持，你要轻轻放下就好。你如果有所亏损，在永恒中神还给你吗？神为你伸冤吗？ 我们来祷告。主，你恩待我们，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有基督的灵，怎么分辨这一切，怎么样试验，怎么样知道你是乘着肉身而来的。愿这些话印在我们的心板上，祝福这个交通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在主的时代，异端已经很多了，比我们想的还要多了，洛斯底派啦，这些否认基督的啦，假先知啦，假基督啦，是充满在当初第一个世纪里面的教派里面，而且那个时候刚好也遇到了这个人文上面的一个很大的突破，苏格拉底那个时代，这些人文的哲学的希腊的文化中冲击的教会，你看哥林多教会，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外邦的教会，他们也面临这么多的冲击，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，世上的理论浇灌在教会里面了，所以保罗在那边才再一次讲说，并耶稣基督并他第十字架，传这个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时代里面也是一样混乱，一切的灵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。那怎么试验？我请问大家，那你要怎么试验？
里面有耶稣的灵。
里面有耶稣的灵，可是今天所有的包括异端呢，他们也觉得他们自己有耶稣的灵哦，不是所有的异端都是否认耶稣的哦。那怎么去查验？
圣经的话。
那就回到刚才你提的第一部分哦，很多人的圣经他也自己有自己的圣经的解释哦，而且他听不惯你的，还讲说你那自己想的哦。
我的才是从神来的。
对，他也会讲是从神来的。
我的才是。你的不是，是自己想的。
啊，那怎么查验？
圣灵来帮我们特别祷告啦。
对，但是异端也用圣灵，还有包括极端灵恩派，他们运用圣灵，他们讲了大量的圣灵，可是他们可能最不了解圣灵。
好，那问他有没有重生？你有没有从基督生？
基本上你这样问的话，一般人都会说有啊。
嗯。
对。你问我们重生吗？我会说那有啊，有重生。
你有重生吗？
他会应该是会说有，因为如果他是一个信主的，
你能够回答这样，应该大概是传道人才会回答这样，一般信徒是会这样的。
一般信徒。
你要跟你重生。
哦，那这样子。
他会知道哦，传正哦。哇哇，对了。
怎么试验这个有两个东西去认识的。第一个部分当然我们有客观上面的真理，上面的保守，整本圣经的一个保守，你有真理来保守，这个第一个简单分辨是比较没问题的。如果他讲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们讲到东方闪电，你这不可能有东方闪一个电，然后弄出一个女基督还可以结婚生子，这一听就是荒谬嘛。所以这最基本的东西，我们从圣经还是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。
嗯。
第二个是比较深入的，就是说你如果进到那个他们的那个会所里面聚会，你在那边日夜吸收那些错误的东西，你是不自觉的，久的时候有些东西又加上你看到某些神迹奇事，你那个时候要走出来就更难了。所以第一步的简单的测试或者查验的话，当然是真理上面的保守，这是第一步啦。第二步是说你要有一个心愿，当你听到的或者你经历到某些东西跟真理不一致的时候，你要求神保守，从那个点上面退下来，不要去坚持。因为我后来发现会走到那个路的人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他是很在某一个细节上面抓得很紧的。比如说什么人会常常逼迫人，有殉道性情的人，有一种为主大发热心的人，这种是比较容易逼迫别人的。比如说像保罗，他还没有重生以前，他也就是他在侍奉神啊，
去抓那些，
对，他是在为他的对，他为他的犹太教在铲除异端呢，这是他的观念跟想。他如果没有在大马士遇见神的话，他是不会改变的啊。所以他的大发热心，他正在逼迫基督徒啊。所以你从这边看的话，第一个部分是我们从真理上面可以被保守住。第二部分呢，你去慢慢看有些东西啊，如果你去经历到他怪怪的，或者不太对，或者有问题，你要寻求，包括自己的经历，再去印证。如果不是出于神，没有圣经根据，那你不要接受，千万不要接受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以前有人到教会来，他在一个很灵恩的地方聚会，那后来没有聚会了，后来死了，那他们的牧师就说他没有得救， 那我那个那牧师认识的，我就跟他交通，你怎么说他没得救？他的根据既然是他没有聚会，那他印象中看见他在阴间，在地狱中受痛苦。我说你不可以用你的经历去说他有没有得救，他有没有得救是根据他有没有相信，不是根据你的意象中看见，也不是根据他现在没有聚会，这个都是你的想法嘛，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大过神，这样理解意思吗？我曾经跟一个弟兄讲说，你今天是看意象来的，你有一天也因为看着意象而走，懂这意思吗？你说哦，我祷告寻求了，看到意象神也把我带在这边啊，那很简单啊，那有一天你继续看到意象祷告，然后有一天你看到意象让你走，那你就走了嘛。那我想说你的意象要不要查证，要查证，要查验嘛。
意象是什么？
要意证，那意象说神要把我带到这边，要克服这个地方。可是你看哦，那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是大部分是他自己想的。我在教会也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的，因为比如说有人曾经跑到教会来，一进来说哦，我们这里灵很强。我想说这里是教会还灵很强？你是跑到什么磁场去的？然后就说出很多异梦，然后拿着他画的哦，他画的这些主要我去解。他说牧师啊，你解梦？我说我不会解梦。然后他说神说你会，我说你哪个神说我会？我跟你说我不会啊，他硬要我解释，那我只是看图说故事嘛。我说大概意思这样子哦，不知道对不对哦？你硬要我解啊？他要硬要我解释说，因为神说我会解。我说神跟你说，神不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懂这意思吗？所以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我们认定的意象、异梦、经历、看法，如果他没有圣经根据，要放在心里寻求。比如说保罗在三层天的经历都已经是14年前的事，至少在他心中放了14年。那你就有些东西放14年嘛，就不要急啊，注意神的神会成就啊。那要有印证，而且那是格林多教会很不长进，有问题保罗才把这个经历告诉他们，一直要告诉他们，你们都说你们有经历，你们每个人都会看异象，你每个人都有经历，那保罗告诉他看见的是什么？人不可说。那人不可说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你们一直拼命说，怎么说？你怎么说都怎么错了，因为你里面的事情，国度中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嘛。我再举这个例子，我也听到很多人讲，特别是极端灵恩派的，那就看到天堂，然后看到他的房子比较大，有金色的马桶，哦，我就在想说，在那边又不吃不喝，你看金色的马桶，那不是很奇怪？懂这意思吗？但是他这个看见，他认为这是神给他的独一的启示，他用这个东西要告诉弟兄怎么样好好追求啊。就我就说，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认定的不是真理的东西硬套在这里面，有时候要在这里面寻求，如果不出于神的，没有圣经印证的，就推下来，不要去强求。再回到我们这本文里面，他说要试验哪些你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。第二个他讲的说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，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因为这个是相对当时候的那个异端很严重，那些异端是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，所以他先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试验，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。那这一点呢，只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教会面临的一个其中一部分的，不是只有这一点哦，当然还有很多点要一起来查验。那第三节说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，那是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你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了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哈，这里面一个聚会里面有三种情绪，一种是圣灵正在运行，一种是人的情绪正在发泄，一种是邪灵在里面掺杂混淆，大概就是三种模式而已。那如果是圣灵充满，不可能你失去意识，也不可能说你起来跳跳跳撞破头，没有那种道理。而且很多人说他突然灵进来他不自觉，那我跟你他绝对不是圣灵。圣灵来，如果按圣经里面的基督是轰轰烈烈的，然后也都是轻轻的顺着你的感动，顺着你的情感，然后慢慢医治你啊，与你同在，那你也慢慢认识真理，进到神的里面，不是让你搞得好像神神秘秘的东西。然后你就让他慢慢圣灵的那个感动退的时候，你就慢慢的有一些情绪比较缓和。 但是因为人里面哈太多问题了，所以很多时候掺杂，情绪发泄嘛。所以他说圣灵来了，倒在地上滚来滚去，然后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那大部分都是情绪发泄的。啊，我也承认，我也觉得说神也接纳了你情绪发泄，一是你嘛，神也接纳，但是那不叫圣灵充满，那就叫情绪发泄。就那会，如果说这样子的话，你想教会聚会要不要持续？教会聚会要有秩序啊，你今天这边哭，这边笑，那边滚，那边跳，那不是混乱吗？那外面进来就说你们这是什么聚会呢？按着规规矩矩，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讲的，要有秩序行嘛。那你看没有秩序，不过呢是情绪在发泄，自我在作祟嘛。所以我们的那一套，其实在追求神的过程中，都要求神怜悯。我们那一套如果没有真理的准则跟根据，统统丢掉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避开一些试探危险。这样子就两个嘛。第三个我在讲另外一个东西，因为对你里面的东西要敏锐一点。你敏锐，你就一碰你就知道那个事。比如说我跟我太太也结婚20年。或者今天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一天我太太被人家打晕了，有一个人来冒充她，化妆化的一样，然后长相一样，说话感觉都一样，那我一天回家，我都出去离开家好多天回家，我以为他是我太太，但是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慢慢发现他是有问题的，他是假的。我如果还白天还搞不清楚，晚上睡觉我搞清楚了，因为我跟我太太之间是有默契的，有一些东西很细腻，他是学不来的。今天在信仰上也一样，如果你今天跟主关系很好，你是跟主交通的，连接在主里面，那个不是主，你一听就知道那不是主啊，他是反骂的，你一看就知道那是假的。你根本有时候连去回应他都不用回应了，因为那个是假的啊。所以有几个真理的准则，然后有一些环境上面的印证，然后第三个部分很重要，就是你跟神的交通，你跟主之间是熟悉的，你是很认识神的。我举一个例子哦，那个有一个已经被主接走的爱德华米勒，一个长辈的属灵长辈，他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就是他的清晨全都在亲近神，然后他这样子不间断哦，过了20-30年，有一天早上他起来在亲近神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说后面有一只手搭着他，然后他感觉到那只手是有钉痕的，他也没有转头，他只说主啊，是你吗？是不是你？然后他听到一个柔耳声跟他说，这个世代很少像你一样愿意这么亲近我，愿意这么样跟我交通的，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子。他连看都不用看，他知道那就是主，因为他跟主很熟悉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查验的时候，真理的准则还有一些外面的印证，里面平不平安，然后你跟神的交通，这些点基本上你就会大概知道有没有太大的落差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到圣经里面，我们上一次是提到的第五个就是那个圣女学校，我们基本上只是带一个点，就是说他们可能拿一些问题比较严重的提一下而已。第六个那个高雄喜安山，高雄喜安山他们本身自己里面也分裂了，就是分出两派。第八个那个血水圣灵教会就是他们分出来的，他们现在也不是只有在山上，他们是已经弄到我们平地里面有很多他们教会了，而且他们里面的带领者被称为列国先知，他们自己封的啦，没带封的啦，叫洪以利亚，是他们列国先知，是他们的掌门人。那在那边都是言谈的，就是带领的，就是讲的就是神的话。其实你慢慢看，有问题的教会他问题在哪，他的话都是比圣经还大，或者跟圣经同等，
说他比圣经还高。
对，他的话他们会用一个观念说，他讲的是启示的话，圣经的话是已经过时的话，所以你要听启示的话，不是听过时的话。你仔细看异端或者是极度的偏差教会都有这个特色，就是他们带领的人，我觉得他们说话就是现在最启示的，而那些里面跟真理跟圣经是背道而驰的。好，那么第九个安息日会，安息日会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哈？安息日会这些年呢，他们修正了很多。他们最开始是怀爱伦，他有写了一本书叫《先知之灵》， 那那本书都是充满了他主观的一个经历。他是写了很多有关启示的异象异梦东西，可是里面有一些东西跟圣经是兜不起来的啦，所以他们才会被判定是一个极端。那这些观念我们再手指头再借我一下哈，教会大概就这样子，正常，然后软弱、偏差，然后极端，最后异端，异端后面还有一个叫做邪教。所以基本上呢，前面这三个正常、软弱、偏差这三个部分基本上都还算在安全值里面，我们还是要接纳，偏差不是很严重要接纳。那如果是极端的话，你要看那个极端，就是他把一个很小的真理扩大成为他最主要的，这就是极端。比如说第十一个灵恩派这边，他把方言的恩赐扩大，没有讲方言就没有圣灵充满，没有讲方言就没有得救，你这个说法是没有圣经根据的。那他把它当作他们主要的一个信念的话，那就是非常极端了，甚至说没有倒下去就没有圣灵充满，而且有时候在对抗黑暗权势，一直在对抗宠物的医病啊、赶鬼啊、破除咒诅，你们有遇过吗？龙基督教就是跟一个姊妹配搭，然后去那个北平路，我们这里北平路，他说要我一起去服侍，服侍一个家庭，然后进去他就开始抹油，然后开始宣告，那个家庭还没有信主，他女儿他说是被鬼附关在房间不出来，那进去就开始洁净了、祷告了、抹油，然后一直在那边带他妈妈一起啊认罪悔改，然后在那边一直宣告方言祷告，然后大概我没有记错，大概一个多小时，他的女儿从二楼，那是二楼北平路二楼的公寓，从那边跳下去，跳到北平路上面，摔断了脚，我们还不知道哦，在里面他还继续要抹油、要洁净、要这些。那后来由于外面有喧闹声，我们去看，才发现的女儿已经不在房间了，从他的阳台里面跳下去了。那件事情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。因为那个姊妹要去服侍我，那时候也还考虑很久嘛。那因为没有人跟他配到，就跟他去一次。那我不知道他会用这种模式在服侍。那后来第二天那就去医院看他女儿，然后还在讲说还好是，那你摔断腿，现在就跑不掉了。我都觉得说那个真的是你还好，人家没让我们赔嘞。你在这服侍到这种程度，而且他里面一直觉得说他们家就是黑暗权势，就是要破除咒诅。啊，人家的妈妈也不信主啊，那、啊、你用这个模式一直要带进去，然后要赶鬼，那女儿也不是鬼妇啊，了解这意思吗？那因为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要这样子做嘛。比如说我们在大雅区有一个叫做那个中央教会，中央教会有听过吗？中央教会就是那个以前隐形柯俊雄那边聚会，马英九总统有去过，总部在桃园，啊，在大雅有。他们那个教会很奇特，他们教会是带领的也是原住民哦，他就像是一个总统一样，他没有左右护法，然后有他的军队，我们所有人刚进去从叫平民百姓，要在里面开始追求聚会训练，才叫做一等兵、二等兵、三等兵，然后慢慢的军阶授予你军阶，就是这样子做的哦。那穿军服哦，他们组织聚会是会提正步哦。那最奇特的是所有。对对对，他们就当军队嘛，所有进去的人哈，他们的聚会都是都发一个袋子，进去那个聚会都先发一个袋子，然后有的服侍你，要做什么？就是要把你赶鬼，就要那为你祷告啊、按手啊、把你拍、向你吐啊、洁净啊。哦，我就去了一次，我就快晕倒了，我就想说这样的聚会怎么有人去？啊，人还蛮多的，就我们大雅区那个聚会的七八十人，他们住在那个比较郊区的一个铁皮屋，人很多哎。那总部那边更不得了了，中央教会，你看这样子的聚会还是很多人去啊。你有想看看，圣经有这样带领的人吗？你来了先把你拍，然后叫你吐，叫你先赶鬼，所以这都是人的经历跟看法大过神的话嘛。好，那么东方闪电，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已经很熟悉了，我跟东方闪电过招了嘛。东方闪电最早是那个河南那个发起起来的，在中国大陆有好几个异端，有上班仆人， 有零零架，有呼航派，然后东方闪电是里面最大只的。我只是没有想到说他竟然闪到西方跟闪到台湾来的。他们是在所有的这些错误里面，我觉得他们是最诡诈的，因为他们的对象就是基督徒。他们就专门找基督徒，然后去找教会，然后去那个地方先潜入关怀，然后把错误的教义给人。而且他们是，他们现在被训练的都非常的非常的厉害，也是衔接的很好。
而且他们是要来迷惑教会的传道人。
因为他们知道，他们知道哈、
哦，
对对对，
对象是领袖。
因为他抓领袖最快嘛，抓领袖整个就带过去了嘛，所以他们是这样子一进去，那而且他们都是会看时机的，就是说等你机器软弱的时候、怎么样，然后他就说哦，我介绍你读什么书啊，介绍什么讯息给你，是这样子给你切入的。你很敢讲说他可能还不会对你下手，那你有一点小小问题啊，软弱说他就开始慢慢给这些东西，而且他是已经取得你信任了，最重要是他取得你信任，他跟你在一起可能几个月了，建立关系之后才可以讲这个东西。那你要知道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是有一种一开始有防卫心态嘛，明显有问题，可是慢慢久了熟悉的，慢慢就接受了。所以他们是很有耐心的潜伏在各个宗派里面，然后从里面把人带出来。所以东方闪电他们最大问题是那个女基督啦，那个都是自己编的啦，
有
啊，现在改名叫全能神。这个有时候你想想也很奇怪哦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用一句圣经，就是东方闪电从东方起，怎么样主下你就拿来当他的教义，然后变成一个宗派啊，这个是那么荒谬的事情啊，这就是有人性啊。
就马太福音第一章，
东方博士啊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哦，我是东方博士啊，那个人，他是闪电从东方，
对呀、
啊，他这个是有种降临，对。然后还有一句说，他还受许多的苦啊，他是说，所以他第二次再来还是受很多的苦，都被砍
了。那他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些教会都在逼迫他们，
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是逼迫基督。”
我跟大家讲哦。